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继续提摩太前后书的系列我们要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8到15节。我们要来明白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如何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的里面。在第八节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说到保罗是说我愿，他作为一个开始。那和上半段的经文第一节保罗是说到我劝这上下文都有相同的语法结构这是第八节不是第七节。那这表示呢，这上下两段的经文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却都是在谈同一个相同的问题。因为呢，在当时呢，有假教师做错误的教导，所以造成以弗所教会他们在敬拜上有偏差。上个主日季中长老带领我们看上半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当时呢，有人在教导在公众敬拜聚会的时候呢，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来祷告。保罗呢，劝勉他们要为万人来祷告。那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呢？保罗就讲到三个原因因为为万人祷告呢，这是神所悦纳的事情。那第二个呢，是因为这是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第三个讲到是因为基督他自己呢舍己为做万人的救赎。所以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当时他们在敬拜上面有一个偏差，只为少数人祷告。保罗劝勉他们呢要为万人来祷告。今天的经文呢是在下半段，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那下半段这里是讲到当时呢，因为假教师的这个错误的教导，造成男人跟女人他们在敬拜上面有不同的偏差。保罗又针对男人跟女人做不同的劝勉。在教会群体里面，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上面的肢体我们有手有脚有各种的不同，有许多的不同，但我们都因为信主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在加拉太书3章26节28节说到，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这里讲到的是种族上的不同自主的为奴的，这是讲到经济上的不同，或男或女，这是讲到性别上的不同。但这些呢，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不同不表示地位不同、好坏不同，它只是呢特性的不同。今天的经文保罗是从男女不同的这个特性的角度来谈敬拜神的问题。神造男女，他不仅有外表上身体构造的不同，他在内里面的思想逻辑也是不同的。而且男女的不同呢，它的差异呢程度大到一个程度呢，有本畅销书它的名字就叫做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哪里？金星。像是男人呢应该是土星那更远。那就好像是男人在讲电话的时候特别是跟父母亲讲电话，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男生呢言简意赅，那没讲几分钟呢就讲完了就挂电话。可是呢女人就不一样，我就发现 Mickey 呢她就是喜欢讲一大堆东拉西扯，讲个没完。我开车出门一趟回来，她还是在电话上面。男人的思考很简单的如果是身旁的伴侣，不论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没有开口说话呢，男人就认为呢他就是呢不想说话而已。女人心思呢就很细密，总是想很多，他在想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在想别的女人，所以没有跟我说话。出门旅游的时候，男人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包就打定了所有的这好几天的旅程都可以用。但女人呢则会大包小包的一大堆，而且呢最麻烦的是她觉得最需要的那个衣服用品呢一定呢是还放在那个商店里面，一定要去买回来才可以出门的。男人最喜欢最强的武器呢 啊，是
他的一张嘴。而女人最强的武器是什么？
眼泪。啊，男人碰到女人
哭的时候就没办法了。那正是因为男女的不同，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假教师错误的教导，造成男人和女人他们在敬拜聚会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偏差。当时的男人呢多用神学上的辩论争吵来表明他们是非常敬虔爱神的，女人呢则是用外表华丽的衣服还有来抢这个教导的发言权，来显明他们是敬虔爱神的。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8-15节，我们要来明白男女的不同上面，我们弟兄跟姐妹怎么样一起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来同心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8-15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服丧事，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原来都是不配的，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赦免我们的罪，使得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你，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我们不是要得着更多，因为你已经把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来到你的殿里面，乃是要来献祭，把你所赐给我们丰盛的财物，把其中的一部分奉献给你，表明你是我们的主，也把我们自己的全心全人如同活祭一样的奉献给你，使得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来做我们生命的王，生命的主。主，我们愿你自己来悦纳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对你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从第8节，我们要来看到弟兄们以致力于祷告来敬虔敬拜神。我再请弟兄一起来念第8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保罗说我愿男人祷告，那表示什么？就表示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大部分在一起的时候呢并没有一起祷告，所以呢保罗才会说我愿男人祷告。那时呢，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们弟兄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呢？争论啊，根据上下文，特别在1章第4节有说到，当时他们保罗劝他们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呢只生辩论，就表示说当时这些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呢常常是聚在一起呢，常常是用在辩论，他们来辩论一些在神学上的知识，来彰显他们自己是更加的敬虔爱神。在争论的时候，如果能够说赢别人，那心里面呢就有喜滋滋的感觉，因为觉得我比你更敬虔的爱神。但偏偏呢男人又好竞争，输的人心里会怎么样？会不会服输？不会，这是竞争性所造成的。争论输的人呢心里不服输，自然就起了愤怒。这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一群信主的弟兄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 用神学的争论来表明他们跟神的关系，来表明他们的敬虔，心里却充满了不服输的愤怒。保罗劝弟兄们对神的敬虔不是在这些充满愤怒的争论上，神学的争论上面，而是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随处祷告。举手祷告也就是用站立举手，然后呢双手放那个掌心朝上，然后脸呢是头仰望着天空，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姿势。这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还有当时基督徒很普遍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方式之一。但保罗在这里所强调呢，却不是一个祷告的姿势，外在的姿势，而是祷告内在的生命。因为保罗在这个祈愿里面，只有祷告这个字呢是动词，只有祷告这一词是动词，举起圣洁的手它是一个分词，随处呢它是一个副词，这些呢都是用来形容祷告。前面说到无愤怒无争论，愤怒跟争论呢都是名词，保罗说你们不要愤怒不要争论，那用什么来代替呢？就是用祷告来代替，来替换争论跟愤怒。而举起圣洁的手跟随处呢都是在来形容如何来祷告。这里说到虽然有外在祷告的这个外在的形式，但是内心里如果仍然注重罪孽，神在以赛亚书借着以赛亚先知说到，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虽然是举手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神仍然不听。也正因为男人的天性是重理性不感性，即使我们心里面怨恨人，我们心里面有隐藏的罪孽，没有向神来认罪悔改，在对神有亏欠的情感下面，弟兄们比较依然能够祷告，而且在理智上行祷告的动作，可以说一些很漂亮的充满圣经话语的祷告，因为这些都是在理智上面。即使他在情感上面知道是有对神的亏欠，但他们仍然大部分的弟兄都能够这样子做。保罗不只要弟兄们举手祷告，更是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手怎么可能是圣洁的呢？在诗篇24:14说到，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其实圣洁的手其实要讲的其实就是圣洁的心，只有内里的心圣洁了，外在的手才是圣洁。保罗对弟兄的劝勉是要有圣洁的祷告的生命，是要表里一致的祷告生活。如同耶稣在八福里面的教导，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想起了弟兄向你怀怨，要先向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是在说祷告词呢？我们先想到我们还有跟有些弟兄没有和好的地方，我们对神还有罪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先愿意去跟弟兄和好？我们是不是先愿意悔改，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形成一个正面的循环，我们越祷告，我们的生命就越圣洁，我们就越亲近神。这样的一个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举起圣洁的手，我们有没有圣洁的心来向神来祷告。保罗在劝勉弟兄们，我们要有表里一致的祷告生命，发生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们的身上，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可能也发生在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弟兄们身上，也有这样的倾向。在我们教会的群体里面，不论是我们的小组祷告会，或者是礼拜天教会的祷告会，请问是弟兄多呢，还是姐妹多？弟兄都不敢说啊。当有两三个弟兄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哪一种画面比较多？是在他们一起在祷告呢，还是他们一起在辩论神学上的事情，神学上的问题？ 保罗提醒弟兄们，我们对神的敬虔不是在神学知识上的广博，而是我们在祷告上的火热和真诚。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劝勉不是指弟兄一个人自己自身对祷告的操练，自己在家里面在暗室里面对祷告的操练，而是要在一个群体的氛围里面去操练祷告。因为这句话保罗所说的男人指的是一个复数的名词，这是讲到要弟兄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一起来操练祷告的生命。教会的意向说，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姐妹，可能是两两或是两三个人，他们呢彼此做祷告的伙伴，常常聚在一起祷告，或者是视频，或者是在电话里面，他们一起分享，他们一起祷告。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弟兄当中有祷告伙伴的却不多。有一次啊，我送一个弟兄啊，开车送他去机场的路上的时候，他要搭飞机。那在路上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对不起啊，他要跟另外一个弟兄打电话，因为他们约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必须要打这个电话。那我就边开车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弟兄呢跟电话另外一端的那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呢彼此在询问最近灵修的情况怎么样子，他们怎么样啊，他们跟太太跟小孩的互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甚至他们还问了有没有看色情的网页这样尖锐的问题。然后呢，两个弟兄呢就一起在电话里面祷告。当时我边开车，我一边听着这两个弟兄的祷告，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因为我看到这两个弟兄是真正敬虔爱主的弟兄，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是看到一个画面， PCCO 的弟兄们一起致力于祷告，一起在主里生命更新，一起为主去影响生命。今天稍后会报告，就在20号后天，我们会开始一个教会40天的连锁的祷告，接力的祷告。盼望教会的弟兄们，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我们用致力于祷告来操练我们对神的敬虔。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姐妹们以致力于顺服来敬虔敬拜神。我请姐妹一起来念第9节第10节。以弗所在当时呢，其实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就好像今天的纽约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在那里的女性呢，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忍辱负重的女性，而且是相当富有的这种阔小姐。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呢，甚至认为呢，在当时的以弗所呢，他们正在流行一种心理训运动，可能有些呢，就好像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妇女解放运动一样。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妇女呢，她们解放运动当中呢，她们不是强调在主里的敬虔，而是在强调她们用外表的富贵高雅的衣饰和装扮来表明她们跟神的亲密。而这样的运动呢，很可能就是这些假教师教导的结果。在经文里面说到正派的衣裳，在当时呢，其实是特指的，因为一般当时的妻子都是穿着衣服，穿一种衣服叫做stola， 这种是长而宽松的外袍，作为婚姻上忠诚的一个标志。而这种妇女的衣着呢，却跟另外一种比较暴露和华丽的这种 toga 形成强烈的对比。前面说到，因为受到假教师错误的教导， 男女的不同。以弗所的弟兄们，他们是用神学的争论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敬虔，而姐妹们呢，则是用华丽的装饰来表明他们的敬虔。保罗劝勉姐妹们，特别是自称自己是敬虔的女人，不要随从当时的妇女的愚拙，当时错误的教导，这种潮流注重外表，而是呢要有内在的美德，是由内向外流露出的善行，才是敬神的女人。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不光是有内在的美德，还要有沉浸的学习真道。再请姐妹一起来念十一节、十二节。光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呢会把焦点呢就放在圣经不许女人讲道这件事情上面，这也是在解释上产生很多争议的地方。不同的解释就会造成不同的立场。大家今天早晨到刚到教会的时候，招待是怎样欢迎我们的？招待怎么样欢迎你们？招待没有欢迎你们吗？握手 OK 好，握手欢迎大家。那你们知道这有没有合乎圣经的话？这跟圣经有关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在那边教导，说到什么？你们要亲嘴问安。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照着圣经的话去行？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是选择性的啊，来遵循圣经的话，可以做的我们就做，不可以做的我们就不做。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天开始呢，应该请招待啊，应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进来的时候怎么样跟招待做什么？要亲嘴问安，这才有合乎圣经。那是不是这样呢？愿不愿意做？大家很多人都摇头不愿意。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呢是写给两千年或者是更早的这些人物，圣经里面的人物跟我们现在的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当中可能有时间的不同，有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所以并不是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能直接照着字面上的意思直接呢拿到我们现代的世界里面来行。重要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在当时在文化背景下面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在2000年前，中东的文化是用亲嘴问安来表达热忱的欢迎还有完全的接纳，而这个热忱的欢迎和完全的接纳是放在历世历代还有放诸四海不变的解释跟意义。而这个解释跟意义呢，放在不同的时地、不同的人地时上，就会有不同的应用。欧美的基督徒，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热情的欢迎跟完全的接纳？都是用拥抱的方式。那我们华人呢？我们是用握手，我们就不是用拥抱。但是我们所要表达的确实都是一样，热忱的欢迎还有完全的接纳。所以圣经的经文并不是表示就是能够完全能够照着字面来放在我们的现在的环境当中来遵行。重要的是这段话它里面背后的圣经的意义在哪里，然后我们在不同的人地时会有不同的应用。所以我们要来看，同样的，我们要从文化、语言还有上下文等等，我们要来明白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他不许女人讲道的意思是什么。在当时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保罗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说这句话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从文化上面来看，当时犹太人男人每天清晨他有三件事情他要来感谢神。第一件事情呢，他要感谢神，他说他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感谢神，我是活的，不是死的。
这值不值得感谢？
这值得感谢啊。那第二个呢，犹太男人要说，我感谢神，我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
这也是值得感谢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能够更加的亲近神。
第三个呢，犹太男人要感谢的是，我感谢神，我是男人，不是女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呢？感谢呢？因为在当时呢，一般的妇女呢是不能正式的参加会堂的学习，她是不能来研读学习啊圣经神的话。那外邦妇女更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的话，所以呢，犹太的男人感谢神，我是男人，不是女人。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反而保罗鼓励当时的姐妹们，特别在以弗所教会的姐妹们，要沉浸的学到保罗鼓励他们要来学习神的话语，神的道。而一味的顺服指的呢是他们学习的态度，顺服并不是一个次等公民的这样的顺服，乃是顺服纯正教义的教导，顺服这些纯正教义教导的这些使徒们。在当时以弗所是以拜大女神出名的，庙里面有许多的祭司都是女人，而且他们都是掌管献祭还有敬拜，男人在这些女神庙里面都是听从这些女祭司的。所以呢，把这样的文化带到教会里面来，一个没有真正学习到神的话语的人，就认为他也可以像女神庙的这些祭司一样，可以来做教导的工作，造成的混乱。另外我们还要在语言文法上面来看这句话，我不许女人讲道。讲道这个字呢，其实呢在原文它是指教导，而不是指讲道。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48次，主要都是用在跟使徒有关基督的纯正的道理的教导上面，是有权柄权威性的。然后我们要来看上下文，保罗说到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保罗所强调的呢，并不是姐妹们要来争取教导的权利，而是呢，要他们虚心的来学习真道以后，他们能够来辨别这些假教师。因为呢，在他们的当中，以弗所教会当中，已经有些姐妹他们已经受害。在提摩太后书3:6-7，不是10节，6-7说到，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姐妹们，很多人并没有来学习真道，反而呢去受了这些假教师的教导，他们就被引诱了，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来做这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不许女人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更不能来辖制，不能在男人的权柄之上。主要的是因为当时的男人他们都已经学习了真道，重点不是因为男人女人，而是谁有先学习到真道。没有学习真道的人不可以去教导那些已经学习真道的人。接着保罗在13-14，他用亚当夏娃的例子来说明姐妹们需要沉浸学习真道的理由。那我再请姐妹们念13-14。保罗引用这个例子，他并不是说先造的男人比较聪明，后造的女人呢比较傻，比较容易呢受到撒旦的欺哄，就被引诱陷入到罪里面，所以呢不许女人公开的教导男人。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在创世纪3里面记载，神欺哄人是找那个最容易的还是找最难的？一定是找那个最容易被欺哄的。而要人怀疑神的话，神的本性，说到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你们吃的时候你不一定死。神呢蛇呢确实呢是选上的女人作为他欺哄的对象，但并不是因为女人是在受造先后的次序上面她是后造的，
所以呢，他就是成为一个容易被引诱犯罪的人。事实上是亚当与神先创造了亚当，所以呢，亚当与神在一起的时间比夏娃更长。神也是对夏娃说了很多的他的话语，包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时候日子必定死。这也是神先对亚当所说的。在夏娃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已经把分别善恶果子的命令已经告诉他了，而且呢，神还要让亚当来为伊甸园所有的动物来命名。所以亚当已经跟神相处的时间很长，他也对神的话语了解的更多，明白的更多，经历神的话语更多。相较之下，后造的夏娃，他经历神的话语比较少。撒旦的策略，他就是叫人怀疑的这些话呢，是专门找那些经验少，自然这经验少的这个夏娃，自然就成为他欺哄的对象。女人虽然被骗，夏娃虽然被骗，但仍然他要为自己负责。他不能怪他没有询问男人，因为他也明明知道神的命令。然而他在犯罪之后呢，确实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以自己的愚昧来影响男人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叫亚当也跟着他一起来陷在罪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娃确实要承担煽动亚当犯罪的责任，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辖管男人的意思。第一个女人夏娃的情况，其实是跟以弗所教会女人们她们的处境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姐妹们也是神的话语初学者，保罗因为命令他们要学道，所以呢，保罗就命令他们要学道，不然呢，就会成为撒旦借着假教师欺哄的对象。同时保罗也是要防止他们在还没有学习真道之前就去做教导的工作，因为没有学道而做教导的后果呢，就是会像夏娃一样，自己先被欺哄，然后呢还去传播撒旦的骗局、撒旦的谎言，导致其他的弟兄也跟着陷入在罪里面。所以从文化上面、从语言上面、从上下文等等来研究，这段经文并没有禁止女人来讲道或是做教导的工作。在2006年，当时的教会的牧师、长老还有会员代表，他们一同研究这段经文，一同同意接受圣经里面并没有禁止女人讲道或是教主日学的教导，只要他们愿意学习真道，受到真道上的装备，愿意服从权柄。所以问题并不是女人，其实是所有的男人、女人、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学习真道，没有受到真道的装备，他不愿意服从权柄，他就不能做教导的工作、讲道的工作。这是我们教会对于姐妹服事的立场。这不是圣经里面唯一的解释，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跟立场，但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尊重教会的立场，不让这样的立场成为教会争议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姐妹们从生儿育女上面来表明他们的顺服对神的敬虔。我再请姐妹们一起来念2:15。再讲在这里面呢，其实还是跟上下文有关啊，因为在特别是提摩太前书4:3啊，在那边有讲到保罗说到他们禁止嫁娶，这叫他们是指的这些教导假的教导师，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者领受的。所以有人教导这些姐妹们不要嫁娶，不要用嫁娶 而且呢是让他们禁止嫁娶这种方式呢，免除他们在生产上的痛苦。我们知道人身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生产的痛苦，这是我们弟兄们没有办法体会的，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但是呢，当时的假教师呢，就是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告诉他们不要去嫁娶，免除他们生产上面的疼痛，巨大的疼痛。但保罗在这边却不是这样子告诉他们，保罗是要告诉他们要用从敬虔的生命来得到。而且在得救这个字在语法上面，它是一个未来的被动式，所以讲到这个里的得救呢，并不是现在的重生，而是讲到主再来时候完全的得赎。保罗的意思，在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到，如果姐妹们常存着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借着女人，她愿意接受，姐妹们愿意接受女人的角色，也就是女人生产是这个女人特殊的一个角色，她就能够蒙神的喜悦。而这也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姐妹们，她们所需要的教导，所需要的劝勉。他们愿意在接受神给他们愿意顺服在生的孕女上面，能够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敬虔。不光是在当时的社会是如此，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子。我们是否愿意用生儿育女来表明我们的顺服，表明我们对神的敬虔？我们会不会因为工作、职业生涯的发展，我们就把生儿育女这件事情延后，甚至不要？那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而这样的决定，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姐妹自己，反而更多是来自弟兄的身上。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些错误的教导，造成我们在男人与女人在敬拜上有不同的偏差。保罗提醒我们弟兄们，我们致力于祷告来敬虔敬拜神。保罗劝勉姐妹们致力于顺服来敬虔敬拜神，但实际上这些都可能发生在弟兄或是姐妹的身上。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有一些敬虔的外表的形式，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个敬虔的生命来表明我们的爱主，表明我们的火热。我们一起来祷告。